喂，行，好，各位老师、同学，我们最后一个session 开始，然后这个 session 就比较没有那么严肃，就是大家就是稍微自由一点。然后首先是我们进行这个颁奖仪式，然后我们昨天最开始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每一位报告人都会有奖状，然后包括我们的每一位主持人，还有我们每一位评委嘉宾，我们都有准备证书。那么现在就开始这个颁奖的仪式。那稍后呢，我们是五个奖项，我们刚好对应五位评委老师。那可能邀请评委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个优秀的报告人颁一下。行，然后首先把这个奖状给我拿一下。就一个一个来呗。首先是我们的前沿探索奖，我就念到一个的这个报告人就上台，然后呢，我们就再邀请评委老师来颁奖。首先是第一个奖项前沿探索奖，北京大学的方浩同学，王子健同学，郭倩颖同学，王美菊同学，以及来自散叶的陈聪同学。然后我们邀请北京大学李强老师给各位同学颁奖。好，请各位这个优秀的报告人在中间，和我们一起喝个饮。
六，好，基本的可以。
好，感谢下一个颁的奖状叫做交流贡献奖，然后有请北京大学的沈景龙同学，韩立奇同学，还有我们今天有礼堂的赵贺老师，对，因为赵贺老师也是我们的报告人之一，对，然后新疆大学的阿里木师兄，然后这个环节我们就邀请那个广东省实验室的徐老师，他们邀请您来给各位老师同学颁奖，请。
还有一个
他没来，
国际，
行，那你就上去可以。
我给他可以，
对对对，好，没错，对
把他奖给我。赵贺老师可以了。你不是学生，经常都需要这些东西。
好，感谢各位老师的同学，然后我们就继续颁奖，继续颁奖。下面颁发的奖状叫做潜力新星奖，有请北京大学的张荣富同学，华北电力大学的张建明同学，然后北京大学的董林志同学，还有南华大学的罗思远同学，以及北大的胡子墨同学。好，有请我们清华大学的王毅老师给大家颁奖。好，下面一个奖项叫做创新思路奖，有请北京大学的辛德国同学，清华大学的沈子阳同学，上海交大的郝载旭同学， 华北地区大学的范雨涵同学以及南华大学的王立志同学。好，有请我们北京大学的李奇特老师给各位颁奖。
欢迎他。那他还有个就那个学生，哦，对吗？哦，先刷红的，先刷红的，哦，好，对对对，就是改个，啊，我再拍个，好，我继续。
最后一个报告人是讲的是我们学术贡献奖，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赵志镇同学，陈卓同学，华北电力大学的李晨同学，这是CIADS 的李景晨同学，以及清华大学的刘大平同学。
这个我来念一下。好，这个我来念一下。哎，我在翻译他们的讲义。对，然后我
有请事务所的授课老师讲一下，等一下
我帮你一下，帮你一下，另外没有来，我你都非常的你看视线不是掌握，很多疑问现在要跟我的有联络好的就一关系，我的电影真的不错，衣服啊，这些回事有点。你刚刚说四高的那个，再去帮我，你说学过来，那十了吗？哦，就你要接着装，都没装，哎，所以我刚说没装，哎，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那个？
下面是。我们的优秀的主持人也是为我们这就是本次的论坛的进行提供了最有效的帮助。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来自北京大学的李金铭同学，还有北京大学的陈景洪同学，新疆大学的阿里木师兄，还有清华大学的沈仲徐仲航同学以及刘大明同学，欢迎各位。有请我们的高瑞宇主席给各位颁奖。
我们就先说几分钟，这个大明没来，
大明没来，
大明那边要去，
哥咱俩到
啊，然后带头，
那你又一个人，那我没，
那你又啥？那你啥叫？
啊，你是我们的。哦，行，我是
那就稍微错开一点，
来，别下雨，就在这。
好，最后一个奖项是颁发给我们邀请到的五位优秀的评委老师，在我们的交流讨论的环节，引导了我们这一个学术论坛的顺利进行。然后呢，同时为刚刚前面所有的奖项颁发做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好，有请我们的北京大学的李奇乐老师、李强老师，清华大学的王烨老师，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的赵焕老师以及。先进能源广东实验室的徐老师。
好，谢谢老师。下面是总结的部分。
感谢刘成仁主持的颁奖仪式。下面就由我来，就是我们两个为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报告。之后的话，就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总结讨论时间，就是对各个报告人或者对各个报告的方向都可以进行综合的提问。首先就是本次论坛大家的一个参与情况，就是本次论坛呢，聚焦于缪子物理、缪子技术的领域的前沿研究与创新应用，围绕缪子原理、树流、经济测量、新物理探索、碳基技术、缪子成像及工程应用等方向展开交流。论坛面向的是青年科研人员，以及研究生，旨在搭建一个开放交流、交叉融合、启发创新的学术平台，促进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这次也是可喜可贺的是，我们总有95个人注册，线下实地到场的签到的有77个人，来自28所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企业。其中就是与我们的会与我们的论坛的名称相符的是，与我们论坛的宗旨也是相符的是，就是有90后、00后的青年的学者的数量占超过一半，大概有50位，以及我们开放共享，在线上共享直播浏览量也超过了9000多人次，截止到7月13号的10点04分，已经有9066个浏览量。然后本次论坛共计有25场会议报告，其中有2场邀请报告，共设置了5个环节，其中有三个集中交流讨论。2天会期中，来自同单位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青年科研人员齐聚到了北京大学，然后共同交流缪子研究的最新进展，探讨缪子物理技术的发展机遇。在此，我代表整个会议组向。和主办方向所有关注并参与悠悠论坛的老师和同学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下面是对这报告涉及到的几个方向的一个简要的总结。首先，报告的第一场次是关于缪子里面树流与加速器。首先，由赵贺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开场报告。介绍了高品质缪子源的加速布局，其中 HILF、CIDS 以及Melody 等重大装置正在推动我国缪子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提供高强度、高级化、能量可调的缪子树流，为精密测量、新物理搜寻、材料成像等创造新的实验条件。在此也是有很好的消息，就是再重复一下，就是进入所即将在不久之后就能够，如果顺利的话，就能够实现中国第一条缪子树流，这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件事情。关于智能化树流设计，大家引入了新兴的 AI 算，解决了这个之前的这个深度神经网络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使用了这遗传算法、中心演化算法等。这个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到缪子树流光学设计与在线调数，这些方法呢是这个树流优化方面的一个常用的算法。但是我们从报告人中的报告中听到了这个在具体的实践中的创新以及这个更优化的结果，它可以在线提升树流强度、优化树班尺度以及提高设计效率方面，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关于探索新兴加速原理，我们由北京大学的韩立奇同学给的报告。我们知道缪子对撞机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话题，其中这个缪子加速冷却是非常具有技术难度。在此呢，就是该报告提出了非胶束来驱动的动态离子体为加速的方案。为低能缪子的有效破和多级连续加速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案。
也对未来紧凑型的高能 Built 加速器带来了新的可能。总而言之，从大型 Built 的元件设到智能树瘤优化和新型加速机制，我国正在逐步形成覆盖、产生、输运、加速应用的 Built 树瘤研究体系。在此对相关的报告人赵贺、李景长、陈聪和韩立奇表达衷心的感谢。下一个场次是关于静力测量与基础物理，其中呢主要是以 U-子来检验基本的规律。U-子呢可以应用到反常磁矩的持续搜索中，这也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吉门恩斯2从大概2022年的4.2 C 马到之后的为理论与实验超过5倍 C 马，以及之后的这个理论的改进，加上实验数据的，就是说，美国的实验数据的进一步的分析结果的公布。吉门恩斯2从一个可能的这个非常强的新物理的信号，变成了现在驱动这个理论与实验共同进步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其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未来方案，比如说 Deepak 采用超冷低发热度的 Built 树，它是对那个美国费米实验室的一个那、这个结果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再有就是一个国内的方案，就是在 TIAF 上面广东优实验设想推出使用负 Built 来进行探测。整体而言，吉门恩斯2仍是检验标准不行的寻找新路的重要的前沿方向。对于精密的实验方法来说，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使用物理神经网络，也就是使用这个关于磁场的散度、旋度相关的外部思维方程，带入神经网络中引入磁场的重建过程。该过程呢，对传输、注入和储存区域的高精度三维磁场的测量提供了新的物理工具，以及我们看到与 Built 紧密相关的图29的光合反应制备，以及使用 Built 可能对这个相关的产物进行原子核性质的精密测量的实验，并且呢，我们也看到 Built 除了在精密的这个直接使用 Built 的实验和精密测量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些。Built 在这个大型强子对撞机，特别是 CMS 实验上的这个休斯道双 Built 衰变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也就是在基础科研，在这个高能量的基础物理研究领域，Higgs forces 到这个 U 到双 Built 衰变是对这个星子场与这个第二代氢子的 Yukawa coupling 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首次检验。在高能量现象的新窗口来说，未来路子对撞机不仅可以研究对撞，也有望通过这个规范玻色子的自旋关联，比如说 Higgs2ZZ 的系统，探索高能尺度下的量纠缠以及检验贝尔格式。总而言之，路子研究正在连接精密测量和物理与粒子物理的量子科学的，成为检验基本物理规律的重要工具。在此对报告人卢泽佳、郝展旭、王美池、郭倩颖和阿里布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由刘腾同学继续介绍。
谢谢魏宇。行，我们本次论坛是叫 Muse 物理与 Muse 技术创新纯论坛。对这里的前面对于介绍了一些本次会议的一些报告包括加速器以及一些精密测量。这里呢，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因为这一页主要是一些新物理的寻找从稀有过程到暗物质。首先是北京大学的陈启宏同学以及线上的中山大学的赵石汉同学提出了这个利用 Built 去寻找去探研究带电性子微的破坏，像中山大学的正在 Built 树转化实验，以及北大这边提出来的利用正 Built 与原子电子的共振反应去研究这个现象。那么后面也 也有针对 HiYaf 和 Muse 所开展的奇异衰变模拟与它这些概念的设计，去研究 Muse 的稀有衰变，为未来实验中的粒子鉴别、视力选择和分离控制提供了一个研究基础。最后是北京大学的方浩同学给了一个报告，是用 Muse 散射去探测暗物质，还有我们的王子烈同学利用。也是用 GEV 的钩子树去开展不可见青霉电子的搜寻，这些都是我们利用 Muse 去寻找新物理的一些课题啊。所以 Muse 呢，作为一个新型的探针，在基础研究上是有非常多的与目前已有的传统路径来说，补充了许多更新的方法啊。这里呢，感谢相关的报告来自中山大学的赵世安同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沈景鹏、董明志、方浩以及王子健同学。那么后面的一半部分，包括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其实都是Muse 技术以及Muse 探测技术以及 Muse 应用的一些内容。那么像昨天下午，大家应该印象也比较深。首先是北京大学的陈卓同学解说了利用 Cosica 模拟研究。不断完善大气 Muse 通量与能否的描述，然后后面甚至利用通过修改 Cosica 的参数去模拟火星杠的 Muse 通量。那么除此之外，对于成像方法来说，我们昨天的报告也提到了许多突破传统的成像方法，比如金克国同学提出来的投影偏移成像，还有赵志同学用 AI 完成的这个Nuisance Aware Muon Tomography。啊，将位置动量和能损角落纳入我们的统计模型，使成像过程更加系统、稳健和定量。那么，传统分析中被视为异常噪声的破坏点呢，由昨天下午的张龙峰同学也提出来，发现这些异常的噪声并不是完全就是无效的，而是可以利用起来去做刺激粒子的探测，以及比如探测系统外的物体的实像。那么最后也是昨天也是我们听到来自清华大学的报告，MRPC 的新的一个设计，加入动量测量的信息，从而改进散射角加旋的材料类别，以及今天上午来自华北理工大学的范同学给了关于 Micro Vegas 去做Muon Tomography 的一些大角度散射的结果。那么这里呢，感谢刚刚提到的所有的报告的同学。最后是一些我们的 Muse 呢也是应用场景，除了基础物理，还有刚刚提到的这个探测技术和成像方法里面，真正还是要需要去做一个转化。像刚刚我们的交流讨论也大家也比较关心说，目前 Muse 去开公司的话，能够盈利多少，怎样去转化？其实这个是除了我们基础研究的这个物理学家之外，大众其实更关心的是这个部分。那么昨天我们也就听到了很多，包括来自华北电力大学的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对开封博塔的内部结构的观测，还有一些其他的古建筑的很多的探测的结果。那么包括华北电力大学，还有今天的清华大学的陈子阳同学。提到的对水利与大型基础设施的一些勘探都这些都是非常广的一个应用场景。然后到今天上午南方大学的深地资源的勘探钻井型的探坑型的去开发了特定的 Muse 探测器，以及最后一个深空的一个探测，就是库兹莫给提出来的。去对月壤中产生并向上逃逸的 Muse 开展模拟的研究，表明能量通过对月球近表层成分比较敏感。那么这个模拟的成果呢，未来会不会落地成实验，我们就敬请期待。那么这里的话，也就是感谢我们所有应用场景这一部分所有的报告的同学。那么希望我们乐于的这几个回顾呢，可以引发我们接下来更激烈的讨论。行，然后最后这个部分，就是我就总结一下所有的这里就是我简单写了一个小结嘛，把这个20个报告串起来，当然也辅助利用了 AI，这个我们新的这个科研环境，我觉得所有的工具都要 利用起来。那么，我觉得总结的还是很不错的。纵观本次论坛的25场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十分清晰的发展脉络：高品质 Music 源和加速技术为研究提供基础，精密测量和稀有构成探索不断逼近新的物理边界，探测器与图片算法持续提升我们的研究能力，而越来越多的真实应用正在检测 Music 技术的实际价值。那么，这场的学术论坛呢？从基础物理到工程应用，从实验室到深地与深空，Muse 正在成为连接不同学科、不同尺度、不同研究目标的重要媒介。啊，这也正是本次论坛希望促进的交流与碰撞。那么，我们这一个总结环节结束之后，后面还会有交流讨论的环节。希望我们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可以引发大家更多的思想上的碰撞。然后呢，在交流讨论环节之前呢，我们想先感谢一下所有的到场的嘉宾，还有报告人啊。这里首先感谢我们主办方的大力支持啊，感谢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和物理与核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物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以及北京大学高等物理研究中心。感谢委员会成员单位的指导与支持。对，我们这一次学术论坛，其实。邀请了非常多的单位，然后各个单位的老师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这里排名不分先后，包括中国科学院暨南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等物理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利物浦大学、华北电竞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清华大学。感谢我们感谢我们参与了评委嘉宾齐特老师、强老师、王毅老师、徐悦老师以及赵科老师。还有我们辛勤付出的主持人同学、李静敏同学、阿迪木、罗大明、许仲航以及沈景洪。最后呢，感谢我们会务团队的精心组织与全程保障，包括我们的会务老师李建宝老师，还有我们的会务组成员。要不会务组成员就一起上台吧？我们给大家认识一下，第一天其实没有认识到，我们今天最后还是大家一起认识一下。尤其那个龚友鹏同学。王子健、方浩、杨哲、曾洪台、赵新宇、张龙峰、徐明宇，这里呢，大部分都是本科生，有三个研究生，我们这次学术论坛就是全部由学生来举办，好，感谢各位会务组成员的帮助。最后也是特别感谢所有的报告人和参会嘉宾的精彩分享与积极交流，这是大家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我们这次论坛才能够顺利的举办。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我们相信这个论坛肯定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我们希望能够有，所以呢，也期待大家再次相聚燕园，谢谢大家。
哦，就是如果有其他的单位也想举办下一届就论坛，我就非常欢迎，欢迎来找我们的团队工作。好，那下面就是最后的中盘讨论环节，因为相信刚才成效报告结束之后，还有很多人还想发表意见或者是建议或者是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将麦克风继续交还到参会者的手里。好。
我想对吴子墨同学提问一下，因为我已经拜读过你的论文，然后我注意到你使用了那个Fatarian assumption，具体是进行了什么样的假设呢？并且会不会在就是实际的应用当中，比如说长河计划当中，会对这个 nuance 这个成效？造成就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因为在这个Venus 它的这个衰变区差不多是1000米嘛，然后月球上其实也是有挺多山或者是陨石坑的，我觉得它们是差不多在同一个量级里，我觉得可能会产生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是不是需要在实际的探测过程中进行一个改善？
这是一个比较近程的探测，就是差不多太阳系的样别的近程探测，月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就是除了个别远方的山脊，应该是不够平的。
然后对于一个比较远程的探测的话，就是确实需要老岳求问题，还是前提人的探测能够，就是前提人的探测能够进行。有些前提人的探测的话，你会进行吗？它确实需要考虑一些月球的各个方向风景的修正。然后对，但是如果是近地面扫描的话，应该就是除了山体部分之外都不够。
哦，那么在你提到近地面的这个探测当中，就是说它因为我知道你是进行这个探测出它那个发射出来的这个 secondary cosmic ray，然后呢它应该是你也进行了一个 angular distribution 的一个测量，就那么它在撞击陨石坑过程中会不会对它是 angular distribution 也造成一个影响？
它如果就是如果有一个，如果只如果一条浮，如果它附近有一个不平的那个不平的，肯定是会有一些，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在宇宙就是会有这个影响，但是会特别的不会特别的显著，不会有什么在这样的影响。是，我刚说的，好。
哦，谢谢。我想再对你的这个结果进行一些提问。
行。
就是在你的这个flux 和 versus energy 的这个图里面，我注意到它在能量的两端的话，它数据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不确定度。
两端是就是高能区的不确定，就是因为两端都比较长了。高能区的不确定主要就是它那个，因为我们做了一个比较通用的互联网模拟，所以说它的主要那个一方从 flux 的风在一个百兆到 G 附近的位置，高能区数据比较高。然后低能区可能是因为它就是衰变的问题比较严重，就是它可能就是自己就它自己就没了，就衰变没了，所以我比较大的这些部分。所以最有效的能区还是在那个百兆附近的地方卡位，它的探测有体现比较有效。
谢谢。
好，谢谢。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老师同学有更多想提问。
我没有就主要是想感谢一下这个两位主席，还有各位这个来参会的老师同学。然后扣奖上的话，这个我刚看了一下，已经到了将近9900次了，这个排名还是挺高的。我看了一下这个直播的会议的话，咱们应该都是昨天和今天应该都是在前3、前4左右啊，全国的这个做会议，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趣的。对，而且这个会议，虽然年轻，对吧？但是我觉得办的还是有收获的，对吧？对，然后这个确实，这个后面这个也，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这个咱们缪子领域的乃至可能这个高能粒子核物理的这个一个共青团会，对吧？这个纪念会议啊，对，可以进行下去啊。行，啊，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
好，谢谢李强老师。好，看看咱们还有没有对今天的还有昨天的所有的报告有提问的，或者大家有什么想关于 MUSE 物理与 MUSE 技术有什么想疑惑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一次论坛中可能没有了解到，但是想提问的，但也欢迎大家讨论，请。
好的，感谢。其实我主要就是想对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这些这个电子探测这些技术的所有同学，可能要提出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疑惑，因为我属于是这个领域的就是电子探测技术的外行，然后我就是想了解从昨天到今天这些报告人，他们无论有小的物体、大的物体，然后他们有什么密度的这种探测，或者是透射型的对直接成像这种探测。大家对这个就是识别出来这个物体，这种它的这种判别，大家都是怎么选取的？因为我看大家好像都是放了一张图上来，然后大概调就是挺，因为相当于说不同的这种包括这种通量啊，或者是这个找破坏点的一些散射的点，它会沉积一些这个数据点，然后怎么把这个 有没有就是比较量化的眼光嘛？不是通过就是通过这种类似于眼睛看出来它就是比较突兀，然后有一些锐利的这种边缘，然后就看出来它是分辨出来这种物体。因为的话，就是我们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能够就是相当于说有那种量化性，就是我到底就从让大家比较相同类型的这种方向上，就是大家的分辨率分别能达到什么程度？对，我大概是有这样一个，可能您这个问题太广，可能就挺多，就是这个方面领域的很多同学可以来多回答一下。好，谢谢。哎，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上一次开会的时候就在讨论说这个量化领域图像的这个标准。然后对于我做的这一场设备，就跟你说我做的，就是说对透视，我做的是模拟图学，用的像是这个 Longitudinal Scan。啊，或者加一些 Bootstrap，但 Bootstrap 你们熟悉啊，就是关于做比如说可能几百次的迭代，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平均的执行概率。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的实验数据，我用的比较少是这个 Lactical Scan，它其实这个 Scan 你可以类似，就是你可以考这个 Scan，就是当成是匹配滤波的这么一个升级版，它其实和体育滤波很像。但它呢，其实比匹配波更很多，泛化能力强很多。对，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寻找异常点的方法。我本来是准备了4个方法分享给大家，但是因为这个时间限制，我就是在 PPT 全删了。这个还可以，比如说这像 sparse anomaly，这种稀疏异常识别，也可以在这种寻找异常点的这个效果上做得比较好。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像类似于 TGV 的手段，TGV 的手段，那这个就是对你的图像的原始数据能够进行一些处理，使它比如说降低一些噪声，然后再用像类似于我之前说的 noise scan，或者说Lactical scan，然后扫出来这个周围有差异的异常点。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不怎么不用这种成像手段，它自己找也有，就比如说像这个叫 DIP。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它就是叫 Deep Image Pioneer，好像叫这个名字，就是它是相当于就是从噪声开始训练，就是相当于有点类似于扩散模型的那种。对，这个你可能对这个你可能比较了解，就是相当于从一个噪声让它发展成一个图像，但这种就可能有些限制，就是它要求就是每一张图片你都要做这么一个 DIP 训练。对，它其实没有那么强的泛化能力，但它实际上你就如果说它是这样的一种方法的话，你可以把它类似于像高斯滤波这种，这样都要做一做，然后得到一个你想要的结果。然后呢，你像比如做 CT 啊，做 CT 的话，实际上它就不需要用这种手段啊。那 CT 里面你肯定知道，就是我们在一个空间内，那很多的体积，有些体积上分布好，而且对一些建筑物，你看，你比如像包括大家做的，他们对于这个扩大。那个 CAD 的模型，CAD 模型之后我们就是体图嘛，然后如此经过人体图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它的这个相当于和这个运动车核心的这个这样的一系列的试，写这么一个矩阵啊，你能写出来每个体图上它的密度，然后你比如观测到每个体图上它这个密度，比如说0.1，而周围比如说都是这个0.7啊或者0.2，你就可以识别到说这个位置它是异常点，应该是密度空间范围零嘛。对，然后这个的话，它就不需要额外使用一些算法。当然，像后面还有跟同学也分享了，说在写的时候，我肯定也做一些操作，会加一些和它这个长厚度之间的一些约束，然后使这个解得更好。然后，当然你要真说这种 CP 判别，那肯定和你的目标有关。比如说你要找高这个密度异常，就取值这边是高一些的，就找低一点的低于这个。或者你再想一些散的约束之类的，比如多少之类的一些要求，你也可以也行。但是这样说一个量化的指标，其实现在确实还没有一个业界的公认。像就是我们提到说，这个温度计它的一个大概的检测手段在50%的密度差异左右，就是差不多一个这么个。我不知道我回答就是能解答你这个困惑，然后请其他的同行也补充。对。
非常感谢这位同学给我解答，就想到这个关于 UI 图像，就是如何识别方面这个解释比较清晰，而且方法还很多。然后对，然后最后他也提到一点，就是确实是没有这个 类似于业界公认的这种量化式，因为这个就刚才包括老师们讨论，他在这个商业化的过程之中，你因为你需要给，可能是像我这样或者是更外行的人去介绍，你这个方法到底是跟同行比量化式的，到底有哪些好处？这个就是相当于说，可能要大家要建立起一种这种量化的手段，然后或者说是自己提出适用于自己方法这种量化手段去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对，就相当于说，像这个 Muse 大家领域以外的人，然后去介绍我们这些方法的时候，有更好的帮助。我非常欢迎其他的这个，做 Muse 成像的这些各位同学们，对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讨论？就像刚才这个同学问的那些，好，非常感谢大家。
对，刚刚，对，这个就是刚好接这个一个说，就是怎么样可以量化一个这么样的效果。然后在我们做科研的时候，这个量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你有量化，你才能比较更研究。但我觉得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所有人都在那冲，比如说不断的或者刷分，这个就像比如说 AI 现在什么能力测试，然后搞不到的问题，这个到这个地并不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业的应用，就是在不断的提高各种工程能力或者是在干什么 bug 的能力，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很多人也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可能就没有跟量化的一个东西，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物种或者是新的东西，在这种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评估的标准，你要自己去画评估各种各样的语言，哈，是你大说表象，甚至比如说在牛顿的时候，他自己把牛威过分积分，对吧？这个，所以这也是一种原创的一个能力之一，所以这两方面都要非常的重要，就是这样。个人有这么一点评论。
看各位老师同学有没有其他的讨论的内容？
好，那我再问一个吧，就是说关于 Muse 成像，刚才用了各种各样的仿真工具，但是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些工具里面所模拟的各种物理过程？就比如说，我看大家又用 Fluca 的，有用 GenFlow 的，还有其他的，就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 GenFlow 里面它究竟是哪些物理过程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否对这个 Muse 物理的研究有什么样的新的要求？就是在这 Muse 成像方面，当然我认为就是说这可能不是这个 Muse 成像主要的误差来源，但是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他们？对，就是请 Muse 成像报告的专家们，发表一下见解。
我容我你觉得，
就因为我这边主要我研究了一下那个，对我这边加的不容易，所以因为要做安格式嘛，所以研究比较细。然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你仅做整个成像的话，那个确实就是这个加的过的过程。对那个最终的实验结果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就是说粘的过程，实际上我觉得像研究这些物理过程的话，实际上是大有可为的。比如说次粒子的话，在这之前我是不太能够确，就是我是不太能够相信这个 Muse 电离出来的电子它是能够穿过它的体，但实际上就是在粘的过里面。它能够观测到这样一些电子，而且的话，这些电子还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其实它很有可能就是 就是像实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那种，双触发或者一些什么流光信号，它可能这个实验过程中直接把它筛选掉了。但是模拟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把各种过程各种那个物理，它都给就是全给分析。这样的话，我就是在具体的实验设计上，是否能够用到更多的这样一些信息？其实我是很期待后面这个看能不能有这样的发展，是可以向各位，各位可能在以后如果有这方面的研究想法，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谢谢大家。
好，谢谢。
那么如果没有更多的交流讨论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结束了？行，好，那就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同学，结束。然后我们也给各位约了今天的燕园的出入的权限，所以呢，如果有想去燕园再玩一玩的，就大家自由行，好吗？好，那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好，祝大家陪同的旅途愉快。
啊，对对，
到老师还是早就开始了，我现在刚开始算，我想再算多点，对吧？因为老师要有去，然后这个天气注定的吧，然后到了天气，现在不知道他在哪，所以有点退，有点那个要钱。